你好，魏魏老师。
你好，Helen。
疫情期间，你们学校在教学上都做了哪些调整呢？
首先，在课时的安排上，我们尽量把一些年龄和中文学习的程度差不多的孩子分在一个时段。但我们的课时要以学校内部的上课为准，配合他们来发生一些变化。第二呢，就是老师在教案上，从面对面的课堂的比较有特色的这部分，要变成一套东西是很适合在网上教学的时候使用。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对线上教学的一些相关的服务需要更多元化和全方位了，就是说，我们需要去跟家长解释，要教家长怎么下载使用软件。我们多了一些沟通，多了很多互动，不管是 email 方式也好，或者是上完课之后在网上跟家长交流。
好像感觉家长就像教师助理角色，
是。
因为他们必须要知道您这边有什么期望，然后孩子这边呢，有没有什么他们能够做的去辅助到他们的学习。
对，这是一种配合。
从面对面教学转到网上教学，对中文老师的挑战是可想而知的。那么你们是如何让学生不耽误学习进度，又有兴趣继续学下去的呢？
我们首先做的是，我们在处理教案的时候，我们就用了一些非常生动的一些图片，就是让他们在视觉上比较容易的去理解这个字和词的意思。另外呢，我们是充分的运用了电脑的云空间啊，比方说只能运用声音、画面和一些音乐的节奏，加上一些歌曲结合的方式，来满足孩子，激活他们看、听和说。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呢，就是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学中文的学生对听对说很有积极性，对表达他们是很有兴趣，但是大部分的孩子不是那么喜欢写字。
我也有
对，
同
一到
感。
写字，他们就想办法回避。所以呢，如果要上网课的话，就是更大的一个难处了。怎么来布置作业呢？我们每周上完课之后，老师把作业呢发邮件给家长，然后家长收到我的作业呢，要麻烦他们帮孩子打印出来。孩子写完的作业呢，我每周在上课之前都会有5分钟左右的时间，我把他们的作业全部展示在 PowerPoint 里面。那么孩子会有一种成就感，大家可以互相点评，哎，谁谁谁这个点少了，然后这个捺没捺好，还有我也会把朗读的作业小小的文件也放在我的 PPT 里，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个很开心哈，每个人都很兴奋。那还有呢，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给小朋友巩固和复习？我们会在电脑上做一些游戏，比方说把一些上周学过的字和词和句设置在一个游戏里面，像大转盘啊，有音乐的，然后音乐一停，这个指针指在哪里，你必须要读出来的，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跟着音乐节奏搭配字和词的游戏，这些都是学生动一下鼠标就可以跟老师一起进行互动的复习了。
我估计 IT 界肯定忙得不可开
是，
交了，因为在教学这一块有这个需求嘛，所以我觉得很多 IT 设计软件的人可能必须要配合这一块的需求，去专门做一些比较有趣的游戏，然后可以给老师去用。
他们要提供一些游戏的软件，然后老师才可以按照他们的软件来给学生安排不同的游戏。
那您觉得学生对于网上教学又作何感想呢？
现在我这儿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呢，好像网课成为了一种期待了。下午又可以看到魏魏老师跟他一起做一个什么游戏了，还可以唱一个什么歌。
有盼头了。
对，然后呢，比较大的孩子呢，其实是更需要网课比较多的一些反馈，就是他们很开心，因为他们觉得一种成就感。为什么呢？我在他们那个班呢，我用了一种方式叫中文学习榜，每周呢我要打分的，根据他的上课的表现、他的作业的分数、他的朗读的分数，到学期的最后我们要评谁的分数是最高的，那么会有奖品。其他孩子呢，依然还是会有小小的奖品。这样一来，有竞争又有进步，所以他们每一周都在等着看自己的分数。
对于疫情期间你们中文学校做出的这些调整，家长们的反馈又是怎么样的呢？
有部分家长呢是非常满意网上教学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其实是可以节省时间了，与此同时又可以监督孩子的学习，孩子有任何的问题呢，他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可以帮助他更多的了解这个孩子学中文的状态。有些家长上了一段时间后，他会觉得其实孩子的学习进度，包括进步的程度，跟去学校也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呢， 就我自己这里的，大部分的家长还是很满意网课的，但是呢，也有部分的家长觉得好像因为疫情，所以说孩子突然之间变成说所有的课都要天天对着电脑的网上来上，那么他们就会觉着孩子有压力了，每天都盯着那个屏幕看，其实是另外一种疲劳，对孩子的眼睛也不是很好。所以呢，有些家长就会建议说，哦，可能中文课暂时就停一段时间，让孩子也调整一下。他们还是比较偏向于能够在学校跟老师面对面的上课，这样会更有效。
嗯，那么改为网上教学后，投资方的成本应该是减少了，老师的工作量有变化吗？
是的，确实就是对校方来说，好像看似成本是减少了一些，但是其实老师的工作量呢，比之前还更多了，挑战也更大了。因为在网上的话，你必须要提供学生更多的信息量，只有让学生觉着不断的有新的东西充斥在眼球上，那这样的话他们才会有很大的兴趣跟你一起去往下走。老师的工作量集中在备课上，必须要在网上找大量的资料，还有就是要熟悉各种不同的教学的软件，包括一些游戏的软件，然后来做 PPT。 那么这个做 PPT 的方式跟我们在学校用 Project 跟学生上课的话，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我觉得可能老师的工作量上去，应该是跟过去传统的这个面对面教学相比的话，很多时间是用在备课上。如果是做 PPT 的话，我可以想见很多老师可能要花时间在比如说要找这堂课相关的图片，适合你这个主题的游戏，有趣的音频啊、视频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真的是非常耗时的哈。
对的。
还有呢，就是批改作业上，因为批改作业呢不是像这样面对面我交给你就可以了，而是说要通过一种特殊的软件，就像你说的微信这样来传递，然后用了微信呢就增加了你的工作量，不得不去跟家长沟通。那么在改为网上教学以后，有没有出现生源流失的情况呢？
有，前后两次的 lockdown， 我们流失了大概20%到25%的学生。我们流失的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年龄比较小的，在3岁半到4岁之间的。
嗯，
那么这样的孩子呢，平常如果在学校的话，他们的感觉会比较好，学校有一种学习的氛围，感觉就是跟他们的幼儿园一样，我们的装饰啊，还有他有小朋友一起，老师可以跟他一起互动的啊，手把手的，有的时候做一些游戏。但是现在突然之间没有了这些感觉，这样的孩子他们很难去适应说我可以一个半小时一刻不动的配合老师的这个节奏，在屏幕上跟老师做交流。有些家长就会很担心孩子可能会不容易集中思想来配合老师进行学习，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原因，我们流失了一批学生。那么目前看来，我们的学校大部分的5岁以上的孩子，我们基本上90%以上都还是保留着。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3到4岁，其实也有一个注意集中力长短的问题啊。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注意集中力是没有办法跟5岁以上的孩子去比的，所以如果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出现了这种生源流失的情况，可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嗯，对对。
好的，那么据我所知呢，第四学期你们 Mandarin for Kids 整个学校又重新开放了啊，有多少学生已经重返了课堂呢？
我们几乎是90%左右的学生全部的很顺利的，也是很安全的，都返回了我们的课堂了。那么我们还有10%的是有一部分流失了，还有一部分呢还是比较愿意继续用网课的方式给孩子上中文课。其实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哈，主要是因为我们学校之前是不提供网课服务的，但是呢因为 lockdown 的关系，我们把整课上课的结构这个方式调整成了网课。很有趣，就是网课上了一段时间，有一些家长和学生他们反而还习惯了这样的上课形式。再加上还有其他的原因，就是他们可能会觉着整个的新冠病毒的情况还不是非常乐观和安全，所以他们的打算还是留在家上网课挺好。所以说我们有部分是留下来了上了网课，但是绝大部分是开开心心的回到了学校了。
嗯，所以这个疫情也使得家长开始分流了啊，这也是好事儿哈。那么明年你们有没有信心恢复 往日这个欣欣向荣的景象呢？
我们是有这个信心，但是就是要看整个疫情的发展情况了，至少要稳定，对吧？然后呢，在一定的年龄阶段的那些孩子如果都打了疫苗的话，那我个人觉着我们是很有信心可以接收更多的孩子的。就从现在来看吧，目前的第四学期我们似乎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好的景象了。目前这个学期在保留了90%的老的学生回到学校的基础上，我们非常乐观地看到了有很多很多带着学生来试课的家长，就是非常踊跃，我可以感受到家长的那一股子非常热心的这种要让孩子学中文的劲儿。我也很理解，可能有些家长之前就有这个计划，但是整个一个2021年都是在 lockdown 的过程中度过的，所以他们也很无奈。那么现在呢，好像有点平稳，所以第四学期我们在开学的几个学期里面非常忙，我们接收了很多新的来试课的学生，所以说前景还是很乐观的。
嗯，
我也希望我们悉尼所有的中文学校都可以回到之前很忙碌的这种教学的景象吧。
嗯，今天非常感谢魏魏老师来到 SBS 普通话节目做客，谢谢您。
谢谢 Helen， 谢谢大家。